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佛法的实质。上一讲我们重温了大乘佛法的根本义理，也就是佛发现了宇宙生命的真相。这个真相其实是很惊人的，因为我们总以为生命是由生命 生的，对吧？我们看到的表象是这样，但其实在根本上我们的生命是由灵觉幻现而成的，而这个灵觉呢，也就是佛经里常说的真如本觉啊、妙明真心等等。这个灵觉在彼岸呢，它是无形无相、无生无灭、无差无别的，而且它还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是万千同体的。就说我们在我们此岸，就是在我们有相幻现成形象的这个此岸呢，我们是表现为千差万别各个个体的啊，而且生生灭灭此起彼伏。但是在彼岸，在那个真如实际那边呢，它不是一个个个体，或者说换句话说，它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万千同体。也就是说，它那个个体其实是重合在一起，既是个体又是整体啊。所以佛家有一个很伟大的精神，叫做同体大悲，是吧？其实我们人类有这个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其实根源就从这儿来的。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是万千同体的，所以才会有要强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这种潜意识的表达，是吧？那么有同学会说了，基督教说人是上帝造的，那我们要问他上帝哪来的。同样的道理，佛发现了我们生命众生是由灵觉幻化而成的，那灵觉哪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很深刻的问题。那么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佛说法尔如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也就是说，向来如此，法尔如是，就向来如此，既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啊，这叫法尔如是。这个呢，佛呢，就是只说到这里。据《华严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啊，我觉得有一点提示，就是说是重重无尽哈。但是呢，我们光目前佛解释的这个真相啊，就到这一层的真相，我们已经多数人都不能够信解了，所以先把这一层弄清楚再说，是吧？能够相信，能够理解，然后能够根据这个实相去调整我们的所谓人生的态度，那就很不错了。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一层理解，之后的你到了佛那个程度了，你再往前，也许佛还会跟你有更多的实相再呈现给你啊。那么佛法呢，就是解释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真相。那这个真相呢， 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是个幻界，是幻象，身体是幻象，眼前这一切是幻界，是不真不实的，是空的啊，并不是真实的。所以佛家说空说幻，并不是说为说空而说空，为说幻而说幻，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它是根据他所发现的真相而宣说解释的，对吧？否则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 要去说空说幻呢？只是我们大众多数人被假象所迷惑，不能理解才质疑他，其实他才是真理你看那个相业经里讲，众合单虚空，不知法如幻幽妄复凡夫，非智慧者痴就是他原来翻译的顺序不是这样的，我给他按这个顺序念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就说众合单虚空，就是众合就合复合嘛很重的复合，我们人呢用担着很重的复合，以为担着很重，但其实担的呢是虚空，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个幻象，可是我们把它当真，所以我们的人生啊很沉重，是吧？很苦，很沉重，是每个人都很沉重。那个穷人有穷人的重担，富人有富人的重担，是吧？不要以为富人就过得比我们轻松，他比我们还辛苦呢，因为他家大业大，他要算计，要谋划，要去管理，要去操心的事比我们多多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是，只要你把这个幻象当真，你每个人都是挑着一个重担，但是重担挑了半天其实是挑个假的单虚空。所以这个讲的真是很到位哈。然后说不知法如幻不知法如幻，就对，就是我们不知道法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律，而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万物万象和我们所以为的一些道理都概称为法。所以不知道这一切世间的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是幻化的我们不知道，然后在那使劲的那个负重前行，但其实负的重是假的，我们以为是真的，就苦不堪言。那忧妄负凡夫，就是忧愁和虚妄把我们给包裹住了这是很愚痴的，是吧？所以说非智慧者痴，我们是非智慧者，是愚痴之人这就是佛所发现的我们此案，我们世间的这些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就是众合单虚空，忧妄负凡夫之所以会众合在挑的一个假的，就是因为不知道真相，对吧？所以佛法解释的是真理真相，他解释了这个真相以后，还告诉我们应该弃幻即真，追求真常因为既然是假的，就别在假里较真了，在假象里较真，还要去争的假象里的这个利益那个名声的，全是假的，有什么值得，有什么价值吗？有什么价值值得我们去综合去挑的呢，对吧？所以呢，佛法还很可贵的一方面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揭示了真相，一方面呢，它以佛和菩萨们的实践，同时呢又有完备的修正系统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突破这个幻象，而去达至真常，去实现超越和升华因为虽然这个是幻象，但是这个幻象呢里头有真心，也就是说这个投影和幻现呢，它为什么佛经里经常说如梦幻泡影就是说是如梦幻， 泡影，是这个投影呢是像梦幻一样啊，像那个泡影一样。但是这个投影呢，我说它是有机的投影，就说它不是机械的幻现啊，它是有机的幻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它在投影的时候，我们的真心也含在里头了，也投射在里头了，投射到这个幻象里来了。所以我们这幻象里，这个假象里有真心，因为有真心，我们受的苦、受的罪啊，是真切的。就你看，你就像你夜里做噩梦，醒来以后你知道那梦是梦，对吧？你松一口气，哎呀，幸亏是梦，要不然我都被老虎吃了，或者我都掉到悬崖下去了。你是庆幸了，知道是假的梦。可是你也会很难受，对不对？你在做梦时候被噩梦缠绕的时候，你那个心也是很难受的，也非常痛苦。你宁肯不要做噩梦，为什么？老做噩梦的人他一定要去看医生了，他要制止这个噩梦，对吧？就说明虽然是梦幻，但是那心所感受的是真实的，境是幻境啊，梦是幻梦，但是呢，心所感受、所领受的是真实的。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投影里有真心，幻现里含着真心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超出这个幻象，应该也就像做噩梦一样，我们不要再做噩梦了，我要醒来，我要彻底醒来，再也不做噩梦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觉悟就是这样，我再也不做噩梦了。而且我们从我们梦的这个频率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回想一下，你做美梦的时间多吗？就是咱们睡觉的时候做美梦，你笑的高兴的笑的哈哈笑笑醒的多吗？不多。但是你被吓得要死，做噩梦的啊，或做不好的梦，做郁闷的梦，做惊愕的梦的概率多得多吧，对吧？这也是说明我们人生不轻松，很沉重，大家负荷都很重，各种焦虑，各种不安，各种操心，对吧？这才就因为你白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焦虑不安，你夜里才会做各种不安的梦，甚至噩梦，是吧？所以呢，就因为有真心，我们白白在那受罪，当然应该追求醒来，不再做梦了，不再做这噩梦了。而且也因为他假象中有真心，你想醒来才有可能啊。如果你不是这种有机的投影，含着真心在里头，你想醒，第一没意义，因为反正就像你人体在阳光下的影子，那个影子怎么样没意义，不管它，因为对吧，它就是一个无机的影子，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投影跟那个不一样，我们是有机的投影，所以呢，我们需要醒来，不受那个罪，不在假象里受那个罪，这是一。第二呢，也因为含有真心啊，是有机的投影，你才有可能醒来，对吧？因为你有真心，你才能够求证到那个真实的东西，你才能真心才能回到一真法界那边，而不用在这个幻界里头流转了，是吧？所以呢，佛法呢，一方面告诉我们真相，一方面呢，又以他的实践和他的这个完备的修正系统，告诉我们，觉醒啊，从梦里醒来，觉悟啊，超越和升华是可以达成的，我们是可以醒来回到达到真常啊。回到一真法界的甚至是画一个那个超越的这个曲线啊，而不只是回到原点。因为你一切都是螺旋式的运动，当你回到一真法界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回到原点，你是超越它了啊。超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那时候已经是能够自主的虽然你回到那无形无相的那个一真法界的，但是你想化现显形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自主的化现显形啊，在你想要再入幻界来救度众生啊，你就可以做到，这叫螺旋式上升啊。那么好，我们从这些 介绍里头就知道佛法的内容了，对吧？他是发现了真相，发现宇宙生命真相，它是真理。这个真理呢，以前的人，古人凭借他们的那种比较超越的直觉和灵性，他们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容易也容易修正到它，容易理解，容易那个信解哈。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啊，人越来越物质主义是吧？越来越物化，我们的灵性相对呢就是钝化了，或者说被遮蔽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物性呢就多起来了。不过好在啊，现在这个量子物理学这个那个的发现呢，就是事实上已经证实了佛的这个伟大的发现。而且量子物理学说实话只是部分的接近了，部分的证实了佛的发现。基本上科学目前说实话也就是到半山腰吧，但是佛已经徒手站在山顶上了啊，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一点都不过分的，非常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描述哈。如果谁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想更深的了解，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讲座的那个刚开始有一个佛法要旨里头第二集和第三集吧，就是讲这个里头有涉及量子物理学是目前的具体发现啊是什么，它是怎么在某些部分接近的佛学啊，接近的佛法。所以呢，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内容里，我们能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啊，就说佛法其实既不只是哲学，也不完全只是宗教啊，实际上它是后面被宗教，实际上佛最早就是发现了这个实相以后他就会要告诉还在梦中做梦的那个沉重的众生是吧，要告诉大家那是假的，别当真，要醒来。他其实只是这么一个初心而已，对吧？那么后面那个演绎就变成宗教了哈。当然他演绎成宗教也有利于他的传播，但是反过来也反正一个事情都是有两面吧，你是那个有利于传播，但是反过来他就变成宗教以后，变成只是宗教以后，那就比如说别的教的人就不接近他啊，还有那些无神论者就不接近他，其实佛法才是无神论呢。总之呢，就说佛法呢是真理，它不仅仅是哲学，也不仅仅是宗教啊，它是比科学还科学的，因为科学目前都赶不上它，所以呢它是真理，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它有这个具体的，它大量的这个菩萨和佛本人的实践啊所达到的超越的状态哈，升华的那个达到的这个目标，和佛法里有完备的修学系统，这个我们前面几讲有介绍过是吧。那么因为有这个呢，他来教导倡导众生啊，有主要是人类了啊，人类和天人，倡导众生啊来弃幻即真，借假修真，来实现超越啊，实现升华，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根本就不是平时很多人误以为的说佛法是消极的啊，不是积极的之类的这种批评。事实上呢，他们第一不了解佛法的实质才会这么说啊，你要真了解的而且要真理解，你就能知道，你就会知道佛法才是最积极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啊，佛法第一，它挑战的是幻境，不被假象所迷惑所蒙蔽，并且呢力求呢突破幻境，达至真常，这是一个很大的积极，对吧？那消极的才是顺从这个幻境，被幻象给蒙得紧紧的，完全那个随波逐流，在幻境里那个沉迷漂流，那才叫消极呢，是吧？第二呢，佛法它挑战的是加引号的这个天性啊，就所谓天性，就是我们丑陋的人性，就是天性里头就是那个贪嗔痴，对利益、对物质、对那个表象的这种贪婪啊、占有欲啊、贪欲啊，而且贪不着就嗔啊，就抢啊，而且就是局限在这个具象的这个小我里，不知道我们的本质是同体的啊，所以这种天性是丑陋的天性，并不是美好的天性啊。或许我们人类里有美好的天性，但是我这里说的这个挑战的天性，挑战天性指的是那丑陋的天性，就是贪嗔痴啊，就是那个我执啊，就是那个短视，只被眼前的利益，只被假象所迷惑的这种丑陋的天性，对吧？佛法挑战的是这个天性，同时它也挑战惯性，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我们所形成的这个习气、这个惯性，就是把假当真，就是把这个眼前的事情当真，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思维啊、心念啊、感情啊、行动啊，通通都习惯于这种私心啊、私欲，是吧？习惯于这种虚妄的分别。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话就是这种惯性的表达，是吧？就好像这个为己是天经地义的啊，这种，所以佛是挑战这个惯性，要把这个颠倒的给它正过来。我们的惯性就是颠倒梦想，佛法就是要把这种颠倒的给它正过来，告诉人们这是错的，真正对正确的是什么，对吧？所以它挑战惯性，同时它也挑战惰性，因为要修行啊，是要挑战惰性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很容易就沉迷在这种表象的这种享受啊、舒适啊、等等上头，他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身体无恙，对吧？身体还比较好，然后就会放纵这个五欲，觉得这些享受很美好，他不知道这是假的啊。当然有的人即使说听说了啊假的，但是他就战胜不了这个惰性，因为惰性就是觉得我随波逐流，我人云亦云，大家都这么玩，都这么挥霍这个生命，那我也就这样子啊，这样子相对来说省事啊，简单，修行多苦啊，是吧？那个还要学习，还要去理解那么深的义理，然后还要去打坐，多苦啊！当他还没有进入这个法喜啊，他真正开始修行，那个行打坐是很愉悦的事儿啊，还没进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些很苦，他就会有一种就是贪图享受、贪图舒适的这种惰性在里头哈、啊。所以佛法啊，挑战的啊。除了丑陋的天性，还要挑战惯性，还要挑战惰性啊！所以，你说他消极吗？他才不消极，他最积极了。他消极的是什么呢？消极的是对于贪嗔痴啊，对于假恶丑，他可以说是消极。就是我不会去迷恋那个沉溺于这个贪嗔痴的这个 我要从这反抗，从这超越出来，我也不会那个被假恶丑的这些天性所绑架，是吧？这叫消极于这个贪嗔痴，消极于假恶丑，消极于物化啊，物化的物质主义，消极于这个利欲熏心，消极于这个放纵这个那个声色犬马，是吧？总之就消极于这个恶劣的东西、假的东西、丑的东西，而积极于破妄显真，积极于借假修真，追求真理啊，最终呢实现那个达至真常啊，超越那个假我、小我，而实现那个惊人的升华啊，成为觉醒的人，成为觉者啊，成为菩萨，最终成为佛，这多积极呀！这是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大意志的，根本不是什么消极。所以那不懂的人，完全不了解佛法的人才说佛家是消极的。那事实上一方面你要有大智慧，就要清晰的理解，你还没证到实证到，但是你要理解了、了解了佛法的内容和佛法的实质以后，你要有一种大智慧的状态啊，以一种我要证到这个大智慧啊的这种气概啊，这种气概就是一方面有智慧，一方面要勇气，是吧？大的勇气，而且要有大的毅力，因为你要抛弃这个已经习惯的这种所谓物质主义的生活，所谓这个贪嗔痴的生活，是吧？所谓这种顺从五欲，顺从这个肉身的这种种那个欲望的这种生活，而专心去学道修道，你是需要有这种大的毅力的，而且你要精进，要把这种学习和修行啊，整个连绵一片，你才会进步，才会快。那这种状态呢，就是非常，要不那个修道的人有一句话叫做，生死事大，非大丈夫不能为也。确实是这样。所谓生死事大，就是说你解决这个生命的，了解这生命的实相。彻底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从假象里挣脱出来，这是一个大事啊！不是大丈夫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也拿不出这个勇气和毅力去实行的，对吧？这叫大勇气、大毅力、大智慧。所以这些相当积极，绝对不是消极，对吧？另外一方面呢，你从世间法上说。包括出世间法也是这样，就佛法的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能根本上止恶扬善。那你说这消极吗？这才是真正的积极，因为你从修道的人，他肯定不会去贪嗔痴、去假恶丑，对吧？那世间法上，就算没有修道，但是从佛学的世间法，比如说因果律、循环律啊，这些都能从根本上止恶扬善。大家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是佛修出大神通有宿命通以后发现的规律啊，所以把它解释出来说给我们大家听。那这个如果能够在大行其道的话，对教化民众，对改善人性，净化社会，那都是很有效益的。因为它是从根本上让人家大家知道你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结论是佛法揭示的是实相，宣说的是真理，它比哲学透彻深邃，比科学超前到位。它不是哲学，却高于哲学。它不仅仅是宗教，它高于宗教。它是照亮无明的智慧之光，能否获此光明，全看你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智者，还是 自以为是大笑而去的凡夫了。好，今天我们讨论。